老爸停在这里啊，那么我稍微的重复一下早晨我和弟兄姊妹们所交通的重点提一下。我讲到我们呢，这个面临的是一个时代的转换，那么是一个世代交替的一个时刻，我们能不能接续着前面弟兄姊妹啊，那些忠心爱主跟随主的人，他们在世的日子，他们为主所做的美好的见证啊，那么从主所承受的美好的托付，我们能不能承受着这个托付继续的往前？我想今天对我们是一个严肃的一个考验的时刻，非常严厉啊。我最近几年呢、啊，虽然因为有 pandemic 的这个妨害啊，那么各地聚会呢，那么好像也都受到了一些的影响，有难处啊。但是我看见一些年长的弟兄们过世，我心里面十分感觉沉重啊，因为现在是我们要起来面对整个的时代，面对整个情况。虽然我们没有一个雄心大志啊，以为我们自己能做什么，但是呢，我们活在这个时代中啊，我们过去承受了这么多的祝福啊，我们听见许多弟兄姊妹所没有听见的道啊，那么诸位让我们接触了一些美好的见证。弟兄姊妹们，这个不是突然的一件事情啊，我们知道主有一个心要我们能接续主的这个托付继续的往前，主还没有回来，所以眼前是我们一点点的机会，那么更是主重要的一个托付。时代快速的在改变啊，我想我们今天你处在一个非常的时代里面，作为神的儿女，作为尤其侍奉主的人，我们里面应该有一个敏锐的感觉，有一个警惕啊。所以呢，我就说今天尤其我们碰在这个时代交替，这真是一个关键的时候啊。如果我们能跟不上主的带领，跟不上主的时代，我们对主有亏欠，将来到主跟前去的时候，你无法交账啊。那么呢，主要按照我们所听见所看见的情况来审判我们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在这个时候对于这一件事情，你绝对不能够用轻忽的态度来对待它啊，所以我们需要主的怜悯领导我们，用恩典的手托住我们啊。那么我们讲到一个当一个时代中主的旨意开始变得模糊，主的旨意开始失去的时候，主的道路变得不清不楚，变得混乱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危机的一个情况要临到，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情形啊。那么你还可以，我上午已经讲了，今天在各个不同的基督徒的团体当中，有人重视这个，有人重视那个，有人现在好像聚会也聚得蛮好的，有的人也照样的传递信息，也有爱心，也有做很多很多的这些所谓的善事啊。弟兄姊妹们，如果主的目的和道路不能很清楚，我们讲过你做这些东西的价值不大啊，价值不大。我们知道这些是重要的，是需要的，但是呢，这一切的事物必须符合于神的要求，符合于神的目的。我想这么多年来主给我们的教导，我们应该很明白这件事情啊。今天我们所走的路，我们在这里所有的教会生活，不是为了一般的一个情况，那是为着主的托付。但是呢，我们看见经过这么多年过来，有时候逐渐的开始，很多时间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呢，就开始变为平淡了啊。 开始比较注意这些一般事物的东西比较注重，不过这些东西是需要的，不是不需要的，但是那个中心点的事物不能失去啊，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讲过关于神的目的和他的道路，神必须要在地上能得着一些的人啊，神能够把这个托付下来，那么就是说产生一些的指示啊，他们呢能把主的道路和主的目的能讲得清楚，所以能带领一个时代能够往前。所以当这些指示们过去之后呢，对下一代的人来讲呢，要有人接续上去啊，如果接续不上去的话呢，就会造成呢在四世纪里面所讲另一个时代的光景出来了啊。四世纪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啊，那么当时的百姓在这个中心点上他们失落的时候呢，他们只能靠着一些士师们这个来过日子。而士师呢，我们晓得这是神在时代中间的一个权宜的做法，不得已的一个做法，士师不是神的心意，是一个权宜的做法啊。所以呢就变成少部分的，哎，这地方有一些有恩赐的人，他们维持一个聚会，那个地方有点恩赐的人维持个聚会。你看今天整个基督教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有的地方呢，有些人还不错，那么有些有恩赐能讲道，能做工；有的地方呢，那么就比较差，所以呢，变成了这一种，这是一个乱象啊！弟兄姊妹们，并不能够完全符合于神的心意，所以呢，今天神要借着他所托付的执事，能把他的心意能够把它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啊。那么我们早晨也讲到了，这个在圣经中间我们能看见呢，神托付摩西的执事是一个完全的执事啊，会幕这是神全盘旨意的一个启示，每关于神旨意中的每一个细节的点，通通借着会幕能够把它启示出来，因为这是神心中最重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难怪神那么严厉的这个警告摩西，一点都不能照着你的意思。所以在神的旨意里面，掺不了人的旨意进去的，你没办法把你的意见加进去的啊。所以神要求的严厉。感谢主，摩西有忠心在这个点上啊，那么终于把神所要的那个把它完成，所以在那个世代里面带进神的荣耀啊，我们看见神的荣耀显在地上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摩西过去都有接续，但是呢，后面的犹太人的情况、以色列人的情况就完全。很多时候就走样了，他们有的是偏重一点，偏重那个啊，那么后来呢，变成了一个整个变成一个宗教组织去了，那就是完全离谱的，是变质的东西了啊。这个我想我们已经稍微的久了，那么到了新约时代中呢，我们晓得神把他这个最重要的心意，因为神的儿子已经完成了救恩，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所以神就可以把他原来的心意呢更进一步的。实质上的一个启示，那么就给了这个保罗。其实呢，我们知道摩西所看见的跟保罗所看见的本质上是一个啊，完全没有区别，表现的方式上不一样，但是本质上是一个啊。所以你就看见保罗为什么在他的指示里面把很多东西弄得讲得这么细致啊。呀，你两个只是把它在一起比较一下，你就很清楚了啊。那么，因为在会幕的建造上面的，一根线、一个颜色啊，一个形象，都是那么样的清清楚楚的。神把它给了摩西。那么到了新约时代中，那么神给保罗的，那么也是一样，甚至我们的言语、行为、一举。动通通在这个神的旨意的这个情况里面，保罗用了非常细的笔来写下 写下这些东西啊。我想弟兄姊妹们，我只能简单的扼要的和弟兄姊妹们提醒啊。那么呢，在新约时代中，保罗是一个大的指示啊，能把神的心意能够讲得这么样的一个完全，他自己也讲神的旨意在他是已经完全的啊，完成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看见虽然神的百姓得着了神的这个指示，这个这么明亮的一个启示，但是呢在地上还是守不住啊，啊，所以到了一个时候，我们就看见人就偏向工作，偏向这个，偏向那个啊，那么外面的事物变得重要。所以呢，神后来留了约翰在最后啊，那么做一个恢复的指示。那么约翰呢，那么就告诉我们，在会幕的这个整个建造里面，至圣所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啊。所以我们说约翰的指示是一个至圣所的指示，那么他要把我们直接带到主的跟前，带到光中，带到生命的里面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能够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看见神工作的啊，他的法则和他所要让我们知道的那个原则，对不对？很清楚，你可以看见这个。那么其他的使徒们呢，当然都是配合的这个情况啊。那么我们知道，当我们讲到这个执事的时候呢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也讲到，执事只有一个啊，执事虽然有不同了，主只有一位啊。那么这里告诉我们有不同的执，那么不管你所承受的托付是全面的或者部分的啊，都应当为着神的旨意，不应当为着自己的情况。那我这个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教会中，我们看见有所谓的话语执事啊，有所谓的福音执事，对不对？那么还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执事，对吧？但是无论主给你什么样的恩赐，给你什么样的一种的功用，保罗告诉我们，这个都是为着基督的身体的，你不能单独的发展你从主所领受的那个东西，是不能单独的，必须在身体的原则的里面。那我们觉得这个今天呢，也被地上的教会呢，被人呢破坏得很厉害啊，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不应该的情形啊。那么你像这个使徒行传讲得很清楚，保罗开头起来传福音的时候，一下3000人得救，一下5000人得救，对不对啊？哎呀，这个福音的能力实在太大了啊，但是呢，保罗没有组织一个什么传道的团体，对不对？他没有弄个布道团，彼得布道团，他没有。弟兄姊妹们，他传福音就纯粹为了教会的，为了神的心意的，他没有单独打。那个时候我们看见彼得真的是能承受神的托付的。那个心很单纯啊，全心为着主，对不对？今天呢，我们看见如果神稍微有一点点的恩赐的话呢，他就发展自己的那个东西去了啊。那么呢，我想当然今天这些东西呢，错误东西太多了，我们不需要去说明这个啊。所以呢，主兴起的各样不同的执事起来啊，但是所有的执事都是为着基督的，为着主的自己的，没有一样是不是为着我们，或者为着我们的团体，为着我们的这个组织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我们说到为着神的目的和他的道路啊，神必须要找着人把这个托付下来，那么所谓的执事能够显明这些的功用啊。但是呢，我们知道没有这种执事，你就没有办法明白神的目的和神的道路啊。所以呢，这个世代交替的时候呢，它就会产生一个危机啊。那么今天呢，我想主在这里呢，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啊，那么把我们放在他自己 荣耀的旨意里面，那么让我们在地上有机会侍奉他，我们必须要重视这些东西。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我们早晨的信息中大概主要的一个纲要，我稍微的把它的重复一下。我就是主要是这一次来，我心里面一个负担，提醒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已经面临了一个世代交替的一个情况啊。在这个情况的里面呢，我们是何等需要主的恩典，需要主的怜悯啊！希望主能保守我们，能够继续的往前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圣经里面呢，给我们有很多好的例子啊。弟兄姊妹可以很清楚的明白。那么我们看，当保罗被关在监牢里面，他的行动不能得自由的时候啊，我们能感觉到提摩太多么的焦虑啊，因为他知道神的托付在保罗身上，如果保罗不能出来，那么他实在是扛不起这个整个的责任啊。那么保罗呢，被监禁。提摩太呢，那时候又在以弗所的教会做长老，面临很多的艰难，面临很多的困苦，很多的压力啊。那么呢，他希望保罗能出来，但是呢，神也没有释放保罗。那么我们能看见这一对啊，这个属灵的父子啊，因为保罗看提摩太如同自己的儿子，亲儿子，对不对？啊，那么提摩太看保罗如同父亲一样，这一对属灵的父子，他们在那个艰困的时代里面，他们如何为着神的家尽心竭力啊！我最近呢想到这一段故事，我里面就很受感动啊！你想想看他们当时的处境的情况啊，提摩太在以弗所服侍，内心里面非常的焦虑。我们知道提摩太性格上面有他的软弱啊，他不像保罗那么刚强，他真是希望保罗快快的能够到他们中间啊，因为一向他都是依赖保罗，也是依赖的比较多，是吧？那保罗也真是爱他这个年轻的同工，真是爱，非常爱他，所以因此呢，他写了提摩太前书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回头看提摩太觉得很宝贵啊，但是你不能脱开这个关系去看他的。如果你把这个关系摆在了你再看提摩太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保罗在监禁当中，他也是为着提摩太啊，他心里面实在也是非常的这个有，我们不敢说焦虑啊，他里面有很沉重的负担呢，所以他就在这里一点一点的教导提摩太，在神的家中该怎样行，好像一个父亲呢教导孩子一样，啊，他在困难的当中，那么呢，保罗在那里一点一点的写下来。今天我们读的太容易了，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血泪的文章啊，弟兄姊妹们，啊，为着神的家。保罗唯恐提摩太没有办法能够守住，所以他一点一点的写得非常的详尽，告诉提摩太，帮助提摩太，弟兄姊妹们完全为着主的心意。所以他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对不对？因为在这个时候他已经体会到提摩太的艰难了，为了持守这个见证， 为了赤手主的托付，提摩太遇见了他说没有办法承担的一个困难，所以保罗即使关在监牢里没有办法，那个时候保罗还希望有机会去的是吧，他希望将来有机会去了，但最终主也没有释放他，所以后来就写了提摩太后书，弟兄姊妹们，那就是保罗知道自己要寻道啊。那么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你看见保罗更是为着神的心意，为着神的托付啊。那么保罗的话是那样的一个充满了激励，充满了鼓舞，是吧？那么他在那里告诉提摩太啊，在神的家里面啊，要找到那些可以托付的人啊，告诉他在神的家中要做贵重的器皿啊。那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些都是侍奉主的人在患难中啊，他们所写下的这些东西。如果我们能摸着那个里面的灵，我们就知道他们为着神的托付，为着神的心意啊，是多么的尽心竭力啊，不顾一切的一个摆上啊。那么在这个提摩太后书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保罗就虽然写了提摩太前书，已经把神家中该有的几些情况那么通通告诉了这个提摩太，但是他发现提摩太有一个情况有相当严重的一个问题在，就是提摩太的灵太软弱了啊，提摩太的灵太软弱了，所以当一个人灵软弱的时候呢，他就没有办法承担这么多的一种托付，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说啊，神所赐给我们的灵不是软弱的灵，而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啊。我想这个弟兄姊妹们，我们到今天我们都很清楚保罗在这里所讲的这个话，那么。我想如果我们仔细注意的读提摩太后书的话呢，提摩太后书最后一句话说什么，愿神与你的灵同在啊，这就说明了什么，说明提摩太的灵的光景有软弱，所以在一个时代里面，你不是光知道了这许多的道理，知道了这些真理就可以能够在这个光景中能站住的啊，弟兄姊妹们需要有刚强的灵啊，我们要知道神赐给我们的灵是怎样的一种灵，如果我们的灵光景不对了，灵的光景软弱了，弟兄姊妹那就是最大的软弱，即使你知道了很多的真理和道理，弟兄姊妹们你也没办法承担，所以这个呢今天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所以我举这个例子给弟兄姊妹们看见啊。哎呀，我常常有时候想到这些，我在主面前感觉很亏欠，对主啊，对主非常的亏欠。哎，有时候我在主面前也流泪，对主说，主，我真是赶不上我们的列祖啊。主啊，到了我们这一代，我们还扛得住吗？我们还能站得稳吗？啊，还能真正的挡得住这个整个的黑暗的潮流吗？所以仰望主的恩典和怜悯啊！当然，我们知道，主一直爱他的教会与他的百姓同在啊，但是呢。在这里主必须要得做可以用的人，所以下午呢我要和弟兄姊妹们交通到这个承受托付的人的重要，这个保罗用了执事这个 minister 这个字啊，那么因为我讲过，因为在中文的里面这个两个读起来音一样的很难分辨， 所以前面一个他可以讲职分，那么这个呢就讲到执事，讲到人，那个 ministry 是指的神荣耀旨意的一个托付啊，这个 minister 是指的那些承受托付的人啊。我想神必须要找到合用的人，神必须要得到合用的器皿。所以呢保罗最后对提摩太啊告诉他说，你必须要在神的家中做贵重的器皿。我们读历史，我们就知道，感谢主啊，保罗的这两封书信呢的确兼顾了提摩太。我们怎么知道的呢？就当你读启示录，读到启示录第二章讲到以弗所教会的时候呢，你看见那个以弗所教会那个时候呢，虽然他们把起初的爱丢弃了，那个起初的爱丢弃了，就是他们现在没有再完全以基督为中心了。因为你爱一个人就全心在一个人身上，对不对？你这个爱一没有了，你就不会全心在他身上了，你就会注意到其他的事物了。所以这个起初的爱就是个专一的爱，对不对？是专一为着主。他们开头的时候是这样的，但是你去读以弗所教会的那些情况，他们还有很多很好的经验，他们很勤劳，他们这个还有这个属灵的分辨力啊。你读的时候，你还有好多他们的长处在那里的。因此呢，有一些读经的人就告诉我们，就说呢，这个就是因为保罗写了这两封书信给提摩太，所以让提摩太里面刚强起来了，所以因此呢，让以弗所教会的见证维系了20多年，一直持续到启示录第二章。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主啊！今天呢，但愿我们能像提摩太一样，我们赶不上我们列祖们的那么样的有那么明亮的恩赐，那么刚强的灵，但是呢，愿主带领我们啊，能够还守得住主给我们的这个托付。所以呢，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里面特别讲到，在大户人家呢啊，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器皿，所以需要得到贵重的器皿啊，金银的器皿啊，那么有的是草木的这些。那么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做贵重的器皿呢？就是全心为着神的旨意的。我们讲过，能被神用就是贵重啊，给人用不行的，要给神用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今天我们在主面前啊，那么我愿意和大家共同勉励了，因为我们处在同一个时代的里面啊。那么我常常感觉我还能侍奉主多少年我也不知道了啊，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呢，希望能看见主在他的百姓中还能够持续的工作往前啊。所以呢，我愿意把这些呢提出来和弟兄姊妹交通，相互的勉励了。那么我们在这里首先必须要能够抓住一件重要的事情啊，就是呢，神兴起这些执事是为着那个职分的，啊，这件事情不能倒转过来的，啊，不能啊，绝不能呢，把它逆转过来的，啊。保罗在我们讲了，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里面讲的很清楚。保罗说，我们呢只不过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神用我们而已了，对不对？一个器皿被神用而已，神用你，这个没什么了不起。我们自己不要觉得，在是，当然了，神能用我们，这是很尊贵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自己不应当觉得自己什么，我们神的用人，对不对？啊，他是说要注意那个职分，绝不能让这个子孙被毁谤，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呢，爱主、爱神的家，啊，那么爱神、神的托付，这个都是要排在第一的、最重要的，啊！我们自己宁可受亏损，对不对？保罗在那里讲到他，这个遇见多少的苦难呢？啊， 那么这些我想我们都很清楚的。保罗为什么讲这观？保罗告诉我们，这个用人呢、这些所有这些事物，主要是为着那个职分。所以今天呢，用简单的话来讲，今天在教会中侍奉主的，我想我们相互之间要提醒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用现在的话讲，我们只能为着教会，不能拉着教会为着我们，啊，呀，这个你必须搞清楚了。今天我们看见好多侍奉主的人呢，拉着教会为着他，这个东西不能做的，太可怕了，啊，教会是主的。所以我们常常提醒弟兄姊妹，教会是主的，羊群是主的，工作是主的，所以这个侍奉主的人要常常提醒自己的啊，你不能把教会呢当作是你一个得利的得名得利的一个地方，如果这样做，这是大大的得罪主啊，这是非常可怕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感谢主，主拣选我们呢，主使用我们呢，那是为着他荣耀的心，这个荣耀已经是非常大的荣耀了。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你想想我们对主有多的亏欠呢，对不对？所以保罗在世的日子，他里面是非常的明亮，他知道主把历史历代所隐藏的奥秘终于能够托付下来，所以保罗是不顾性命的跟随主。保罗看自己的性命不算什么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实在是需要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啊，这样一个心智，尤其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如果呢，我们不能有这样的一个决定性，你跟不上主的带领的，啊，我们没有办法继续的持守这个主所托付的情况往前啊。那么，所以呢，我们弄清楚了，那么主所以得着些器皿，所以得着一些人做执事，承担主的托付，是为着他自己荣耀的心意。这应该像主耶稣到地上来一样，主在地上没有自己的选择，没有自己的爱好，对不对？他不说自己的话，不做自己的事，他给神的仆人做了一个最好的榜样，全心为着父的心意啊。所以到最后在十字架上，他能喊说成了，是吧？他能够叫父的心得到完全的满足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是跟随主的人，我们常常讲跟随羊羔羊的脚踪，是吧？你跟随主耶稣基督啊，你就应该像主耶稣基督那样。不过呢，我承认我们有软弱啊，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有软弱，在过去的年日中我们也有很多的失败啊，我承认我有很多的失败啊，有许多时候不够忠心啊，有许多时候有自己的私欲，也许都是有自己的爱好啊，这些东西呢，我想都是我们堕落的人啊所有的一种表现。那么你看，在教会历史中，从旧约到新约啊，所有侍奉主的人都有他的软弱，不同方面的一个软弱的点在那里，对不对？但是能够有这个心智很重要啊，无论怎样，我们这个心智不能改变。向着主的这个心智啊，必须是坚定的，能经得起考验的。那么就是虽然失败了，爬起来再跟随啊。那么呢，还有一个重要的点，我提醒的就是哈，弟兄姊妹们，我们绝对不能硬着心做一些的事情啊，你不能刚硬到底的啊，那个是最愚蠢的一件事情。如果今天主已经光照显明了我们里面的软弱，我们需要怎样悔改啊？主对亚细亚七个教会五个教会都说你们要悔改啊，所以悔改就是神给我们机会啊。我们不能说主啊，我已经没办法了。你怎么叫做没办法呢？你只要活在地上还有一口气就有办法。所以无论今天我们到达了什么样的情形，弟兄姊妹们，我们里面需要有这么一个柔软的心。所以我觉得悔改不是光给这些福音朋友的，悔改是我们一生在主面前的学习啊。那么我也这个话呢，在 在有些地方是聚会里面也交通过，我就说我们要防备一件事情啊，就是只悔不改啊。我们知道错了，哎呀，对不起，错了，但是不改，那就很可怕啊！悔改，悔改，要悔要改，对不对？你不能用光感觉错了，跟主说主啊，对不起，不行的，你要改，啊！所以像施洗约翰一样，你要悔改，结出悔改的果子出来，要有结果的，那个才真正的悔改。但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普遍看见的有些的情况，叫我里面有时候感觉很忧心。但我自己也提醒自己了，很多人犯了错，他只后悔的，他不改的，结果呢，一直错到底啊！这个多么的愚昧啊！你看不见前面的情况了啊！你今天不受审判，你将来到主面前也受审判嘛，对不对？我想这个道理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的，所以仰望主的怜悯啊，让我们里面永远能够有一个柔软的心啊，错了就改，错了就改啊，因为呢，有主耶稣做中保了，对不对？你有路的，有路可以回来的，你有路回来，你不为什么不回来呢？你非要错到底不可呢？这个是多么愚昧的一件事情呢，对不对？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啊，这是一个今天呢，尤其在这个世代中间呢，我们应当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啊。那么呢，我们是会犯错的，有谁不犯错呢？对不对？前两天还有一个姊妹跑来跟我讲，她要讲，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人，我说任何人都会犯错，对不对？我说你看亚伯拉罕都撒过谎，有没有撒谎啊？亚伯拉罕撒过谎的，对不对？大卫犯的错多厉害了，对不对？但是他们能够在主面前悔改，就重新的能够被神所用啊！当然，我们永远感谢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了。这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啊，不要轻忽主的宝血啊，轻看那不行的。主流血是大事情啊，所以呢，我们为着过去所犯的错误向主悔改，我们知道是主为我们流血。才能赦免的，对不对？所以呢，要有感恩的心、感激的心啊，真正的能够把整个情况能把它扭转过来。所以呢，今天要成为主手中的这个器皿啊，我们有很多东西在主跟前是需要认真的在主面前来学习的啊。我想这个是我在这里呢和弟兄姊妹们。大家相互的提醒啊，那么一个劝勉，在这个时代，主渴望这座器皿，可能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来的迫切，因为时代在转换，主要得着人承接他自己的心意，才能够带着。教会的光景继续的往前啊，所以呢，主等于也是主在等候着一个情况啊。那么我想今天呢，我再说啊，弟兄姊妹们，你我都是一个蒙大恩的人啊，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说呢，这条路不是我选择来走的，弟兄姊妹们，也不是你选择来走的，我们是糊里糊涂被带到这条路上来的，对不对？是你选的吗？你真的很清楚了这条路这样走的？不是，我从年轻的蒙恩得救，我也没想到有一天我走到这条路上来，对不对？那我们在这条路上蒙了多少的恩典呢？啊，历史历代很多属灵的人，他们所留下来的那些遗产、那些基业啊。都让我们享受到，对不对？啊，你听了这些道，所以呢，我常常讲，我为着过去我所蒙的恩典啊，虽然过去的团体那些情况又有错误，但是他们从正面的东西给我的这个恩典，我永远不后悔，我要感激直到永远。啊，这个恩典实在是太宝贵了。啊，为什么这有时候我？ 你们原谅我，过去我也跟有些牧师们打交道，跟他们有交通，那么也跟一些弟兄姊妹们谈谈。你讲这些他们完全不懂的，根本听都没听过这些东西的，而主让我们听见了，对不对？主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你看你是不是蒙大恩呐？既然主把我们摆这个，这就是主的拣选啊。那么主对你说话了，就像主对亚伯拉罕说话，主就拣选他了，对不对？今天主对你说话了，那么你听见这个话了，那么你要像对这个，像这个话语，你来负你的责任，对不对？我们需要有一个责任，所以我们仰望主自己的怜悯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要珍惜今天主所加在我们身上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平常的事情，绝对不是。有一天到主跟前，你就知道了，主在时间中为什么这样带领我们，给我们这些东西，你实在是蒙大恩呐，所以呢，我们对着这个东西，我们也不能妄自菲薄自己，自己也轻看，那就不对。我们人的光景那是有软弱的啊，这个不能谈的呀。那个人攻击我们也是应该的，对不对？但是这条路啊，那是绝对是主给我们极大的恩典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对于这个，我想我们相互的勉励啊，要继续的在这个情况中，那么往前。所以这条路没有错啊，错的可能是人，是吧？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特别的恩典啊。所以呢，今天呢，主在地上要寻求可用的器皿啊，主在我们中间也是在寻求这个啊，因为我们得到这种恩典多啊，更靠近主的这个这个可以要求的不，是吧？就像这个保罗呢，为着犹太人他流泪啊，他们是蒙拣选的族类啊，他们是最靠近神旨意，他们最有。犹太人最有机会呢，能够得到神上好的福分，对不对？结果他们失去了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些人也是蒙到这样的恩典啊。所以呢，愿主在我们身上继续的做工啊，使我们所知道的从我们里面的看见，使我们所看见的能够看得更明亮、更清楚，以至于主在我们身上能啊，让这个托付呢。从我们的侍奉中间呢，能够被显明出去。我想弟兄姊妹们，这是神的寄望啊！我多次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我都感觉到，呀，主的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迫切啊！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在主面前呢，一想到自己呢，就觉得我们算什么，对不对啊？但是呢，主要用。所以许多时候在主面前说，主啊，如果你要我就给你，就是这样啊，我并不在乎我的情况是怎样，你如果觉得可以用那么就用。所以我常常觉得自己真是一个破烂不堪的器皿啊，但是呢，主要用，让主来用，这样啊，这是我们一个基本上的一个态度。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主。那么我们要根据圣经里面啊，那么看看主所要求的这个 minister 这个执事呢，那么呢，有，我想这个我们可能很熟悉啊，弟兄姊妹素来，你们可能有好多弟兄们在各处特会啊、各处特会里面也都释放过这些信息。不过呢，我觉得我们不是光把它当作一个道来听啊，就我提出来呢，和弟兄姊妹相互的勉励啊。因为这是我们必须要做到的事情，做不到这些情况的话，那就很困难啊。那么神对他所要的这些执事啊，这些 minister 能承接托付的人，首先第一个要求是什么呢？我想弟兄姊妹要求的就是我们里面需要有好品质的灵啊，这个灵的 quality 要好啊，这个是我们在主面前的追求啊。所以呢，虽然我们都很清楚，我们虽然都蒙恩得救，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灵，对不对？ 但是个人的心的灵的品质不一样，啊，那么那个好品质的灵的话呢，它就能够啊，这个更多承受主的托付，啊，他更能够把属灵的事情呢，那么呢讲得清楚，啊，所以呢，这个灵的品质，啊，决定了我们侍奉主的那个程度是如何。所以今天在教会侍奉上的确有 level 的不一样，啊，不同品质的这个level 啊，这个层面不一样，层面不一样啊。那么这个呢无关于所谓地位的问题啊，弟兄姊妹们，这个东西呢决定的事情呢不是口才，不是恩赐，也不是知识的问题，因为有人以为知识多，这个品格就这世界上是这样的了，啊，那么但在属灵的事情上是看灵的品质的，灵的品质越高，他的，我讲这个层次的高，就是给神用的程度的情形，啊，你的品质越好，你越多的能够给神来用，啊，我相信我们有这样的经历啊。很多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讲一个基本的真理，我们讲完了之后呢，哟，我以为我已经讲得很不错了，你讲得很完全，但是呢我也听一个年长的弟兄一讲，哇，又不一样啊，啊，那个他一讲比我讲得更清楚啊，啊，更明亮啊。那我们知道真理啊，从最低层一直到最高层是无限量的，是无限量的。将来我们进入永世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那个真理发出的光成为实际的时候，那个是要需要永世来把它表明出来的，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一个时代一个时代过来，老实讲，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这有些弟兄姊妹们，你们原谅我这样说啊，很多人喜欢回头看弟兄运动的时代的那些书籍，对不对？啊，那些书，哎呀。那么我觉得哎呀非常的好啊，但是你们原谅我这样讲啊，到了今天这个时代中，如果你真的有点属灵亮光的话，你看看这些东西好像都是很平常的，现在大部分弟兄姊妹都能读的。比方我举个例子啊，你们如果读到这个宾路易斯母的这个加略的十字架这本书啊，当年我们看的时候呢，哇，这个真的是大的亮光了，对不对？但今天回头来看，很普遍的认识，所有弟兄姊妹都知道了。所以你知道什么？时代在进步，神的工作绝不受任何一个人的限制。神是神，神不是人，所以我们也不能把神的工作限制在某几个人身上，到他们为止了，对不对？我们讲过近代教会历史的斯柏克弟兄是一个非常有启示的一个弟兄，但是呢，当年我看他的书的时候，觉得是天书啊，哇，那根本不能看不懂的，是吧？到现在来看的话，也懂了，也明白他所说的是什么，就神的工作在往前，啊，所以这个呢，弟兄姊妹也是给我们一个重要提醒。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我们里面的灵的光景是如何。神能把这个世代中神所要托付的亮光启示给我们，神必须要找到这样的灵。这个灵的品质如果不够好的话呢，那么你再怎么讲道也再怎么说也只能在这个层面上面，在这个层面上面啊。那么我想我们都能够分辨这些情况啊，有的弟兄们他们在某一个层面上面，他们讲述这些真理啊，他们的口才发表的确是很不错的啊，叫很多弟兄姊妹们得帮助。今天的一般弟兄姊妹听到来讲的话呢，弟兄姊妹，我们那个比较浅的都听故事比喻啊，对不对啊？啊，他只觉得哦那个故事精彩啊，那个讲的故事呢动听啊，那么呢，他抓住的是这么一个故事啊，但是呢。在高一点的层次的情况，他就没办法接受了， 那么他觉得这个太玄妙了，那么太深奥了，对不对？那这是因为什么？他的灵够不上去，跟不上这个，跟不上这个情况啊。所以我们不能用弟兄姊妹的听到的情况来决定我们侍奉该在一个怎么样情况里面啊。所以这个灵的品质是非常的重要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主，有许多弟兄姊妹很忠心，比方像保罗就是很忠心的。那么他写这个他的书信的时候呢，他有很多东西都没有解释的啊。今天如果没有圣灵在里面的感动，你根本没办法懂得他写的是什么东西的，对不对呢？但他就这么写了，他不做解释的。那你说因为他写圣经嘛，但是我们也知道啊，圣经是圣灵印证的，是吧？也不是保罗 写出来就是圣经，不是的。保罗可能还写了很多其他的书信并不在圣经的里面，是吧？那么这十三封书信是圣灵许可的，这样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的教会里面的这个，因为如果弟兄姊妹们都是在这一种普通的平面上面的情况，所以呢，很多人就感觉今天时代的教会都是婴孩啊，教会中没有什么长大成人的人，对不对？所以你讲道说你必须要讲这些东西啊，啊，这个呢，对很多侍奉主的人来讲，变成试探引诱了。我们到个地方，我们喜欢讲人听的东西，对不对？我们讲人的听得懂东西，就受欢迎了。你讲人听不懂的东西的话呢，那不受欢迎了，啊，弟兄姊妹们，感谢主，还是有很多忠心侍奉主弟兄姊妹们啊。比方说，我们举这个斯柏克弟兄说明，他的终身都是这样啊。他维持他一定的一个 level， 他在这个 level 上面讲道，他从来不降低他自己的标准，是吧？像这种情况的话呢，弟兄姊妹们，他不是广受欢迎的，你知道他的书啊，很多人读不懂的，一般弟兄姊妹们是不会喜欢他这个东西。但是对于侍奉主人来讲，我们知道这过去这几十年，因着他的信息带给我们的这个亮光，其实影响多厉害，对不对？很多弟兄姊妹受影响啊。我们知道倪弟兄受他影响，江弟兄也受他影响，很多弟兄姊妹受他的指示的这个影响啊。那么他的这个影响是更多的把神中心的旨意的东西启示出来，使教会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目标往前啊。所以他呢，在这个层面上面。所以今天我们晓得，我们中间知道他的人多了啊，那么跨过我们这个交通范围，没几个人知道他的，是吧？但是他根本不在意，这是他的中心的点啊。我们为了这个，这是满心感谢。但弟兄姊妹知道，我没有意识高举任何人啊，我们所尊重的是主在他身上的这份托付。那么他有他的弱点的，我也知道，听过一些东西。那么这些我不去提他了啊。那么今天主借着我们的弟兄呢，能够把主的心意带到地上，这我们为了这个真是感谢主。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弟兄的灵啊，灵里面的灵的光景是非常的好的啊，灵的光景非常好。我记得，但我是读来的，书上读来的啊。尼托森弟兄呢，有一次呢论到他的时候呢，他就说，我们弟兄的灵是刚强的，强啊，因为听他祷告啊，听他祷告啊，那个就感觉那个灵是刚强的。所以弟兄姊妹们，神要做事，必须这个器皿的灵的光景是好的。所以你看，在旧约圣经里面，但以理，对不对？但以理就是有好灵的。美好的灵性的啊，他的灵的这个 quality 是很高的，所以他们能够解惑，能够帮助人。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神看人跟人看人不一样。我们今天呢，不要光看一个人知识丰富啊，口才好，对不对？其实这是一般弟兄姊妹这么欣赏的，你我不能完全这样的欣赏啊。 我们要摸一摸这个人的灵的光景是如何。如果你老练的话呢，你能摸出这个灵的光景的话呢，那就有比较正确的一个分辨啊。所以呢，这个今天呢是在主面前呢，这个非常重要的是，主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灵啊。那我想这个我们都很清楚，箴言书里面有这样的话，人的灵就是耶和华的灯呢 啊。所以你这个里面灯亮不亮，那么明不明亮啊，跟里面的膏油丰不丰盛有关系，对不对？需要有丰盛的膏油在里面啊，呀，是圣灵和我们的灵配合。好的品质的灵就是它跟圣灵的配合更多啊。那么圣灵说话，它能听见啊，就好像我们人的耳朵一样的啊。我们有的耳朵不大好，像我现在年纪大了，耳朵有点不大好，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姊妹祷告声音好小声呢、我听不见。那旁边的弟兄是阿闷，他阿闷，哎呦，那我呢听不见，我也没办法阿闷，也不知道祷告什么，对不对？这是耳朵，你的听力不行了啊。那么今天我们里面的灵也是一样，圣灵在这里说话了，对不对？圣灵在说话，他一直在说话的。那么你里面的灵是灵敏的，那么你就听见了。弟兄姊妹，这是真实的啊。如果你的灵的光景是美好的，你就能多听见圣灵对你所说的话，那么你就能传递这些神的心意给神的百姓啊。我们今天呢，许多时候在主面前呢，看见弟兄姊妹追求，哎呀，读这个书，读那个书，读了一大堆的书啊，读了一大堆的书呢，也不见得就能把圣经的话语就能解开。啊，我们用了这个人的话，用了那个人的话，用了很多，但是没有自己从主所领受的，那么这个也就说明我们灵的品质的光景呢，情况是不够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需要有这个刚强的灵。我们刚刚提到了保罗对提摩太呢，就知道他在以弗所教会遇见这么重大的困难艰难的时候呢，如果他的灵是刚强的，他就能应付那个难处。如果他的灵一软弱，他拥有那许多的知识也没有办法啊。所以保罗知道一件事情，因为保罗的灵是多么刚强的灵啊！啊，保罗灵的品质那是在头一个世纪，那真是非常美好的一个灵，神能够把历史历代隐藏的奥秘启示给他，对不对？他能够写了那么多重要的书信出来啊！我们知道保罗的灵的光景是好的，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呢，神所赐给我们灵该刚强，仁爱谨守，是吧？那么是应该这个灵是有力量的，刚强的。你只有灵刚强了，你在生活中间怎么样才不妥协了？会妥协的人都灵软弱就妥协了，你知道吧？今天我们碰到很多情况，看人的脸面，看情况，我们就妥协了。你这灵不够刚强啊。那么，所以这个灵里面要有力量啊。那么。刚强仁爱，仁爱它就是柔软的灵啊，它有大的度量，真正的一个出于神的灵啊，它那个度量是不一样啊。那么还有这个谨守，这个谨守呢，我们中文翻的不够清楚啊，原文它里面是 sound mind， 健全的心思啊，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啊，很清晰的所以。正常的灵他一定行合理的事，所以一个人做事情不合理的啊，你就知道这个灵的光景不对啊。所以有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人就会有这种现象啊，你讲对的话，但是是用错误的灵啊。所以呢，过去那些有经验的弟兄们就知道，当你在那诉说你自己的理由啊，讲讲讲讲讲，弟兄讲你的灵不对，你看， 灵不对，你外面讲的好像都很有道理，但灵不对。弟兄姊妹，我们要需要防备这样的光景啊！我们不能在外面光讲合理的道，这个灵不对，你这个你自己会感觉到的。如果你真的有感觉，你会感觉到的啊！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健全的心思啊，清晰的心思啊，是合理的。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我想这个啊。那么多年来，弟兄姊妹们对这个应该不是很陌生，但是在这个时候格外的重要，因为神在全地寻找啊，神的灵在全遍地运行啊，弟兄姊妹们在寻找那些真正里面有美好灵性的人啊，神要使用做器皿，就像摩西祷告神的时候，神就告诉他去找约书亚，说约书亚里面是有灵的，啊，神看人是根据这个，所以你看见不仅是保罗灵啊，约翰的灵也好啊，啊，约翰早年跟随主的时候有点毛躁，对不对？所以他脾气大啊，我们想象不出来的，因为我们一提到约翰，就给我们一个形象是什么？又温柔又可爱，对不对？约翰怎么是发脾气像打雷一样的呢？这个难以想象啊，对不对啊？但是神就是这么，主就是这么讲他的。但是约翰到晚年的时候呢，生命达到成熟。哎呦，你看见他的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这个启示录写得多成熟啊！并且那个启示录真是非常难的，弟兄姊妹，给你我们这些头脑清楚的人，神如果给你写不清楚，对不对？你谁能够把约翰启示录写得这么清楚啊？这不简单呐！我们现在因为读的时候没有去关注意他，对不对？我有天在准备想想，约翰已经到90岁，快100岁了，写了启示录。我们到那个年龄，记忆力都不好了，对不对啊？哪里还记得这么清楚呢？你不要讲说什么，我就说，光是讲神讲那些宝石，一个的，我们写不出来，对不对？约翰能够一个的把它写得这么清楚啊，到了这么大的年岁的情况的里面，还能够写出这么深奥、这么复杂、这么难写的东西。这是什么灵的问题，不是头脑的问题。如果用头脑去想是不可能的，它是灵的光景，灵的光景是好的。所以今天呢，神只能把什么，把这个重要的信息托付给这些灵里面的光景美好的人。我想凭人的记忆力是不可能的啦。你看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就很惊，就很叹。叫你惊叹，对不对？你我有一次读到约翰福音第17章，主耶稣那个大祷告啊，哇，这个约翰居然一字不漏的把它写下来，这是多少年前呢？几十年前主的祷告的话，他现在能够一个字不漏的把它写出来，你我能做到吗？你如果说我们今天找一个这个绝顶聪明的人，过目不忘的，有这样聪明。我们知道我们前面弟兄们有好几个都是这样的啊，他们聪明绝顶的，就是聪明绝顶的人，你恐怕也写不出来，对不对？这个根本就不是人的力量能做到的事情。弟兄姊妹们，依靠的是什么？他的灵呀！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主把这个灵放在每个弟兄姊妹的里面，所以你我今天在主面前，如果要能在这个时代中能给主用，你要注意你灵里面的光景。一定要注意你灵里的光景，如果灵的光景不行，什么都谈不上。我这些年发现呢，很多当然这些作为警惕啊，我看见很多弟兄们失败的经历在那里啊，到最后归结的情况中间呢，有的就是灵的光景根本不行的，够不上神的那个要求，所以这个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啊。那我当然今天我们需要做到怜悯啊，我们不能说这样说我们就觉得自己的灵还不错，不，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主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啊。 那么第二个点啊，那也是弟兄姊妹们素来我们所交通的，我在这里要提醒，就是啊，我们要追求魂的纯洁，追求一个 pure soul。 哎呀，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啊，这是圣经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很关键性的一个东西，一个东西。魔鬼太知道神创造的人呢，他里面的哪一个部位是最重要的东西了。所以，你如果懂得这个魂的这个故事的话呢，你就知道创世纪伊甸园的故事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读的故事太简单了，对不对？而魔鬼深知他所创造的人里面那个关键性的东西在哪里，所以呢，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下去，就发展了人的魂了。啊，这个我想就让人的魂站在不该站的地位上，出现了一种不正常的情况。这个东西影响不仅是影响整个世界啊，一直影响到今天。我们晓得今天这个世界大乱混乱都是魂的问题，你知道吧，都是魂的问题。我们知道现在弟兄姊妹很清楚，这个魂就是我爱怎样，我想怎样，我决定怎样啊，这都是我了，对不对啊？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付那么重大的代价，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保罗就告诉我们是解决人的魂的问题。今生今世我们在地上所学最多的功课就在魂的里面，而我们今天生活中所有最多的难处也是出自我们这个魂，这个堕落的魂，实在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彼得经过了很多的失败之后，到了晚年的时候，他也领悟到人的魂的这个部分的重要，因为他自己是一个魂很糟糕的一个人，是吧？犯下真是严重不原来是不可原谅的过错，但是主的度量大，原谅他了，啊！所以他写彼得前书的时候就讲，我们需要追求一个纯洁的魂，啊！弟兄姊妹们，保罗在这些方面多方面的解释十字架的意义，就是针对人的魂。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不能放弃的功课，要讲，继续的讲，但是自己在主面前怎么样呢？要学，啊，如果不学的话呢，我们终归在侍奉上神的难处。所以一个人的魂如果不纯洁，那么呢，他不仅不能被神所用，并且怎么样呢？会成为侍奉上面最大的拦阻，最大的困难。所以不要轻看这个东西。我们刚刚讲的是灵的品质，对不对？其实灵的品质跟魂的对付有相当的关系。你的魂受到的对付越多越深，你灵的品质就升高的。因为呢，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老实讲呢，我们的灵是被我们的魂缠绕住了，你知道吧？缠绕得很厉害的呀。我们的灵为什么得不得自由啊？被我们的魂缠住。这个东西很简单呢，你要最初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都能领会的，是不是？比方说，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个聚会里面，或者祷告聚会、波饼聚会的时候，这个圣灵感动，感动的心蹦蹦跳，对不对？他就是不能开口。你说这是什么现象呢？其实这就是魂在阻挡，你知道吧？呀，我小的时候也是这样，一想，哎呦，听别人祷告像这个写诗一样的，我怎么敢开口啊？我都不敢开口，对不对？啊，那么后来是人家帮助我了，我是才开了口了。哎呦，一碰到这个情节，你看我这个思想就飞扬啊，这个林里面蹦蹦跳，蹦蹦跳，跳到一个地步都受不了了，他就是不开口啊。你 看这个魂的阻挡住啊，我想是最基本的，每个弟兄姊妹可能都有过一点这样的经历，对不对？这是最粗浅的让我们一个现象。更多的情况在主面前啊，弟兄姊妹们在侍奉上面，你看见魂在我们侍奉中所带来的掺杂，带来的困扰难处，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大的功课啊，追求魂的纯洁。所以我现在呢，弟兄姊妹有时候感谢主啊，我早晨起来的时候呢，眼睛一新张开，哎呦，我说主啊，你还让我活着呢啊，活着干什么呢？我感谢你，多给我一天的机会，让我操练，让我的魂更纯洁一点。这是今天我的功课，我该做的事情。我没有求别的事情。弟兄姊妹，一个侍奉主的人，你就是要追求魂的纯洁。如果你的魂达不到纯洁，那就是非常难的啊。我们今天呢，知道这是一个大的功课，仇敌是多么的诡诈啊！你不要小看仇敌，很聪明的、啊，他知道只要在这个点上达到他的目的的时候呢，神不能用这个人呢，我们知道神就不能用了，对不对？神不能用了，然后呢，让你人类的社会呢充满了混乱混杂。从个人到家庭到社会到整个国家整个世界大乱啊，就证明你就知道这个东西的影响力是多么的厉害，对不对？世界呢靠教育想要改变人的这个情况，我们晓得在这么堕落的一个大的势力跟前，人的教育啊真的是微乎其微的，你知道吗？教育的功能实在是在讲太小了。如果教育功能好的，不会造成今天世界这么混乱，对不对？你知道那些在那些作乱的人呢，很多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啊，不是什么平民呐、啊，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多需要主的恩典。所以，圣经很清楚把这个问题的重点告诉我们了，啊，所以弟兄姊妹，对于我们来讲，在这个时代中，当我们关心主的心意啊。我们如果要在主手中能成为合用的器皿被主用，你的魂必须要受到对付啊。那么呢，如果你的魂受到对付了，对吧？这个世界对你就没多大的影响。所以约翰到晚年的时候呢，劝勉神的儿女不要爱世界啊。你想想，在一个堕落的魂里面，怎么能不爱世界呢？对不对啊？今天呢，我们讲到这个东西，我们都很惭愧的，对不对？呀，但是呢，如果你的魂被炼得越纯净，你对这个世界的要求，它就越减低了。我们常常讲，基督徒要过简单生活，怎么简单呢？啊，你从外面来压制不行的，那很痛苦的，那变成了宗教上面的修行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世界上很多宗教都在这抗拒物质的东西，对不对？很辛苦啊，我们也做不到。他们有刚强的意志，我们也没这个意志。你意志力赶不上别人，你去修行修不了两天你就受不了了，对不对呢？不能靠这个东西的，只有你魂被炼得纯净了，自然世界的东西就脱落了。你记得主耶稣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吗？对不对？他说世界的王要来了，但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的，弟兄姊妹们。所以呢，今天呢，在侍奉主的人与侍奉主人中间的差别在这里啊，看看这个魂是不是能够纯净。当然这个呢，我想保罗在这里有好多的解释啊，那么我们讲说约翰告诉我不要爱世界啊，所以我有时候跟青年弟兄姊妹讲呢，第一个，你不要喜欢，你喜欢就麻烦了。你喜欢，下一步就是爱。你喜欢过火了就是爱了，对不对啊？我们一看这个东西就喜欢的，所以下次看到个喜欢，你赶快停下来，啊，不要容许，你不要开小门嘛，你开了小门进来了，下面就门就关不住了啊。 那么，所以呢，当然这是个劝勉。今天你要用自己的力量做，实在是很难的。我想我不需要举很多生活的例子来说明这个东西，这对我们侍奉主的人来讲是重要的提醒啊。不过呢，在这里啊，保罗的一些话是对我们来讲真的是非常的有用的啊。对，他呢告诉我们的，用事物的像不用事物的啊，你可以用啊，有钱不是犯罪啊，对不对？你享受这些东西也不是犯罪，本来神造万物就是给人享受的，对不对？但是如果你里面有不正常的欲望的时候呢，那就可能会犯罪。如果你的欲望是单纯的，享受的又怎么样呢？对不对？呀，我这个东西，我跟你讲，在侍奉主人中间闹过很多的笑话的啊。因为过去弟兄们对弟兄姊妹那个真理的亮光不够明亮，我真是感谢主啊！弟兄姊妹，如果活在甘恩夫人的那个时代时候，他们真理的亮光是不够的，他们向着主的心智我们是赶不上的，他们的牺牲我们赶不上，但真理的亮光不够的，所以他们用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方法。今天呢，你不需要用这些奇怪的方法，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啊！我们活在这个最末了的时代，真理的光不断的被解释出来的时候呢，我们要比他们的光景呢能够要容易的多了。所以保罗说，保罗在头一个世纪就很清楚了，对不对？要用事物的像不用事物的啊，今天呢用一用没问题的，是吧？所以过去很多弟兄姊妹们呢，哇，他们连这个出去郊游都不敢了，你知道吧？我有一次在中国大陆，对不起，我讲我一点经。那次我看这些同工们侍奉实在是太辛苦了，昼夜辛苦，他们比我们辛苦的多啊，你知道吧？弟兄姊妹们，有时候他们一个地方他负责15-16个点啊，他说弟兄啊，我有时候连睡觉都没办法睡的，晚上一睡觉电话就来了，来了之后你不能说电话里面安慰他，弟兄啊姊妹你好好依靠主，好好祷告，不行的，你要去的啊，还要去啊，还非去不可。哎呦，他这个折磨的厉害，所以很多弟兄们身体都不太好。所以我看这个情况呢，我说不行，啊，所以有一次呢，我就把他拉到浙江一个地方呢，我去度假。我说，哇，从来没有度过假，这些弟兄们呢，今天对我们弟兄姊妹来讲，度假算什么，对不对？从来没度过假，我把他们开头拉到那去，我看他们个个，哦，这个坐立不安呢，怕回去了被弟兄姊妹们骂，你知道吧？你怎么去度假呢？对不对？那天我把他们都通通30多、30-40个人，我把家眷也带来，他们全家都来。感谢主，一个弟兄有个很好的一个地方给我们啊，所以我们大家都住在里面。他呢，尽情的招待我们。哇呀，我没想到他呢招待的那个比一般的情形还好。我们吃饭的时候像国宴，哎呀，那是更不得了。那些弟兄们坐在那里啊，我看就是一个个这个坐立不安呐，是吧？看着那个，我说弟兄们不用在意这些东西啊。我说主耶稣有时候也带门徒们出去休息一下，对不对？啊，我说呢，结果我后来第二天开始他们打球的打球啊，奔跑的奔跑，很快乐。原来他们也会的，是不是？过去呢是受压制的，被压制住的。用什么？我们一套的观念，传道人不能吃好的，不能穿好的，不能用好的，对不对？我们用一点好的呢，要偷偷的用啊，吃的好东西也偷偷的吃。弟兄姊妹不需要这样啊，重要在哪里呢？你用事物的像不用事物的啊，感谢主啊，这是保罗从主所领受的恩典。啊，如果我们能达到这样的光景，那么你怎么样能够达到这样的光景呢？在乎你的魂，啊，你的魂纯洁了，你才能用这句话的。你的魂不够纯洁的话呢，你们用来用去还是错的，啊。所以这个今天呢，我们知道这些多重要。我所讲的这些都跟我们的侍奉有关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多少弟兄姊妹，我心里讲了很难过的啊。失败就是在这些生活的点点滴滴上面，其实都是一些蛮爱主的弟兄，蛮爱主的姊妹，啊，就是因为这些东西，结果呢，遇见难处了。 所以呢，这个魂的这个纯洁很重要。当然，另外呢，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也不，圣经也告诉你，不要不要爱那个虚名啊。哎呀，今天很多侍奉主的人很在乎自己的这个名声呢，啊，希望一出来侍奉主啊，就能弄那个全世界都有名啊，在那么世界的名声他不要了，跑到教会里面来得名声，你看吧，这个我说你这个犯的罪更大啊，你跑到教会里面来得名声呢，弟兄姊妹。圣经明明讲这些是地上的虚荣，对不对啊？我们有不有名有什么关系呢？使徒们你看见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根本不在乎自己的名声的啊。他们后来出名成名了，那么呢是很自然的情况产生出来的，并不是他们自己要求来的，对不对？那今天如果侍奉主你要求建立自己的名声，太可怕了。这个魂是污秽的魂，知道吧？魂不纯洁，啊。我们希望呢，被人家高举，啊，希望到哪里都得人的尊重、尊敬，是吧？这些呢，我知道弟兄姊妹，这是人的天性啊，我们都喜欢这些东西的，啊。如果你把它摆在侍奉里面来讲，就更可怕，啊。所以，只有一个纯洁的魂，就我们能脱离这些光景啊。你看这个在这个旧约圣经中的一些人物，他们就爱主的，你像尼西米啊，当时做王的九正，那个官阶是非常的大，天天见王的面，那世界最大帝国的王，你天天见他的面，你看看你这个多荣耀的一件事情，是吧？在那在王的面前，那么王可以询问你一些事情，你可以回答他一些情况，这是非常高的这个权位的。但是尼西米全心为着神的家，啊，每次我读到尼西米记的那个第一章最后一节那个里面讲的时候呢，我里面都有很深的感触。尼西米说：“我是做王九正的。”弟兄姊妹，这句话不是他的骄傲啊，是他的痛苦，你知道吗？他的痛苦啊，因为他想回去啊。但是你现在被这个位置绑住了，出回不去了，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那些地上的君王在他们的面前算不得什么，这人，都是人呐，你看后来连斯提凡、保罗他们起来是论到摩西的时候，也就是那人啊，弟兄姊妹们，不是说他们对摩西没有尊重了，而是说他也只不过是人，是吧？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呢，如果还有一点点的心思意念恋慕这个东西，就非常的可怕。弟兄姊妹，这个试探引诱很大啊！侍奉主的人呢，这个试探引诱非常大。那我想我不需要多讲了，对不起，这个时间已经到了，最后一个。讲啊，也没讲完，没关系，我明天还有一点时间可以补充啊。因为我那么再加上一个点，就是呢，需要守节心清啊，在教会的侍奉上面守节心清啊。那么绝不取那个不义的财啊，不该你拿的不要拿啊。我刚刚已经讲了，我们是为了教会，所以。保罗呢，在世的日子侍奉主啊，他都是尽量的不要这个让教会来给他什么样的负担，他免得累住教会。你们读到这样的话，保罗从来不要神的儿女们受累的。他如果自己能做，他不要的。保罗如果自己手中能做工，他可以供养他的同工们帮助的，他不要。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一个美德，非常的好，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这个钱财也是侍奉主的人的一个非常大的试探引诱啊，所以需要守节心清。所以我们如果今天在这个时代中还能够让主来使用我们，能够成为他手中的器皿， 经词呢，这些都是我们基本的一些的学习的东西啊。我想，我知道这些道理对大家并不是很陌生的，但是呢，我们需要确实的去珍惜这个情况，就仰望主的恩典，好吧？啊，那么我想我们下午就交通到这啊，要不要耽误大家吃饭的时间？那么我们还是有两三位弟兄姊妹带着我们做结束的祷告，好吧？
主要是在感谢你，这个弟兄的交通，让我们看见你实在是爱你的教会。主要也感谢你拯救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你的道路上有份，让我们更多的来学习主啊，你为教会所定的旨意，教会所定的目标的道路。
主
啊，我们谢谢你，主要就是因为我们能够更多来学习爱你，啊，真是这是对你爱的唯一的报答的方式。
阿门。
谢谢你，谢主，借着这些话语激励我们，让我们看见你来在地上，主啊，的确主有旨意在我们身上。
阿门。
谢谢你，谢主与我们同在，让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
阿门。阿门。
主啊，真的叫我们心中主啊有那个深刻的警醒，主啊，深刻的感觉。啊，我们已经面对这是一个世代的交替，啊，也许在恩典进入国度的时代，啊，我们也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啊，求主把这个看见，啊，放在我的心里面，啊，让我们带着你自己的托付，啊，愿意在这个转换的时刻，我们能够成为时代转移的器皿，啊，让我们愿你得着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主是的，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啊，你要得着人成为你托付的对象，主啊，使我们一同匍匐在你自己的跟前，主啊，我们将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愿你自己来得着我们，主啊，在我们的灵里面工作，在我们的魂里面工作，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真实成为你自己手中可以使用的器皿，主啊，让你自己的工作能在这个我们所处的时代当中能够继续往前，主啊，我们感谢你对着我们的心说话，主啊，愿你自己成就你这个工作在我们的当中，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
阿门。好，我这聚会就停在这里。